音第九章，第九章和第七章、第八章一样，记录的都是祝棚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第九章呢，它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呢，他对耶稣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增加。最初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到他说：“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今天呢，我们就先看第一部分，就是九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呢，把它读一遍。我读第一节，弟兄姊妹读第二节，然后我读第三节，各位读第四节啊。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看得见？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举过那差我来的人哭，黑夜颠倒，就没有人能做主的。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走过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在瞎子的脸上，
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邻舍和那信房见他是好汉，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好汉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怎么开的？”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涂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你本是宇宙的创造者，是这一切的创造者。今天你仍然在维系着这一切的运作，你也创造了我们，你也知道我们，你也在创世之前就知道我们。今天你仍然在引领我们，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用你的话亲自的来保守，来引导，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主你亲自的在这里来掌王权，居首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祝棚节上呢，耶稣呢讲到两个主题，一个是水，耶稣宣布自己是生命的活水；另一个主题呢是光，耶稣在八章十二节处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并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九章呢，延续并深化了耶稣这个世界，他是世界的光的这个概念。刚才我们读到了耶稣在第五节说：“我在世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当这个光呢照耀的时候，有些人呢就得着了身体和属灵里面的双重的视力。正如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不单在这个里面，我们发现他的肉眼复明了，他的灵眼也复明了。他认出来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世主。但同样的这个光呢，是另外一些人更加的瞎眼了，他们对耶稣呢更加抗拒了。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第九章的这个神迹是约翰福音里面所选出来的七个神迹中的第六个，它彰显出来呢耶稣对苦难、对黑暗的权柄，也揭示出来他事工中日益加剧的那种两极分化， 相信者和拒绝者之间的差异呢就越来越明显。在圣经中只有耶稣被记载行过使生来瞎眼的人得见光明的神迹，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神迹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 PowerPoint slide 往下拉一页，我们首先看见这是希罗亚的池子啊，你就是去这个池子里洗，然后再往下呢，这个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哈，第八章。再往下一页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至少我们看见这三处的经文都证明是瞎子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能看见，这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这是只有救世主才能做的。那这就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上帝的他自己。在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我们听过很多盲人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人听过 Helen Keller 的故事，是吗？ Helen 呢，她生来是有视力的，她是在一岁半的时候得病导致失明的。但是第九章的这个盲人呢，他是生来就瞎眼，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行使过正常的功能，他从来没有见过光，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无助的状况，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耶稣却看见他，耶稣是不是在九章这里才看见他，第一次见到他？不是的，因为耶稣在他受造之前就看见他。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所以耶稣呢，他完全知道这个盲人的情况，知道他是生来瞎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表面上呢，我们呢似乎没有经受过这种生来瞎眼的这种苦难，但是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其他种的苦难，或者我们正在经历某些苦难，也或者我们将要经历一些苦难。那譬如说，这些苦难包含关系的失去、财产的失去、亲人的失去、健康的失去。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身体的器官失去正常的功能，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有越来越多的残疾，甚至最后完全残疾，那就是意味着死亡。耶稣呢，不单知道这个盲人和他的苦难，耶稣也知道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完全知道您的苦难，虽然我们彼此并不一定知道，也不知道这些细节，但是耶稣他完全知道。或许这个瞎子曾经无数次的发问过，为何我生来是瞎眼的？或许您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为何要经历这个或者那个的苦难？我知道我们中间的有一些人曾经经历过非常大的苦难，那下面我用我的一些的生活中的感受作为一个例子，但这不是说我真的经历了什么的什么样大的苦难，只是为了以小见大。我三年多前呢去看牙医，这个牙医呢要拔我一颗牙，我认为呢那个时候还不必要，但是他坚持要拔，最后在他的坚持下呢，我就允许他拔了我一颗牙。后来他也承认那个时候还不必要啊，不单我失去了一颗牙，我不得不再种上一颗牙，而且呢导致我后面那个牙呢也出现了问题，今天呢我还在受着这个麻烦，这个不舒服。很多次呀，我记得我曾经很生气很沮丧，那个时候我曾经问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我猜想九章中的这个盲人也无数次的问过这个问题， 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应该就开始问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我是瞎眼的？他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呢？从第二节门徒的问题来看，似乎他的爸爸妈妈和这个门徒和周围的人有类似的思维。他们的思维是什么样子的？他的门第二节我们看的门徒问拉比，这是谁犯了罪啊？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呢？这反映了当时这个犹太人普遍的一种思维的模式，就是包含了当时他们的拉比受这个柏拉图的这个预存论的影响，他们普遍持有这个因果报应的观念，苦难呢必定源于某种具体的罪行，或父母的罪，或自己在胎中的时候，或者自己的灵体预存的时候犯的罪。他们从律法中得知神要追讨父亲的罪直到三四代，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5节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如果我们把这个 PowerPoint 往下拉到这个，对，这一节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经文哈。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把苦难呢就视为是一种对罪的直接的惩罚。这让我们想起来了约伯记中约伯的那几个朋友。约伯正在受苦难的时候，他们三个来了之后呢，断定约伯一定是犯了大罪了。这个盲人的父母呢应该也是持这种思维，所以这个盲人呢从小他得到的答案就是要么是自己犯了罪，要么是爸爸妈妈犯了罪。约伯呢当时在面对他的朋友的指责的时候呢，他反复的在那里推想，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找到自己何罪之有，因为他的良心呢完全的清洁。当这个盲人呢从小就开始被告知是因为自己或者父母的罪导致了自己的瞎眼，所以他呢就会接受这种理论，那从此呢他就要背负着双重的负担，第一呢是瞎眼，第二呢自己是一个正犯了罪，罪有应得。你可以想象在他那个社区里面，他就是个反面教材，大家看见他就指着说，哎，千万别犯罪，犯了罪就会像他那样子。我在思索我自己牙齿的这个遭遇的时候呢，我也在细细的排查是不是我有什么罪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在遭报应。尤其是在我们东方文化下长大的人，深受这种因果报应的影响，更加会把自己和别人遭遇的不幸把它解读为因为不行好所以今天遭了报应。这种思维呢其实是把一种可能性扩展到了唯一的解释，这样子不单会伤害这个无辜的受害人呢受苦者呀，就像是约伯，也会导致自己在自己受苦的时候呢背上不必要的负疚感，从而呢不能够正确认识上帝。人如果对上帝没有正确的认识，在苦难的时候就不会有力量，就不会有平安，就不会有喜乐和盼望。他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困惑，就是抱怨，就是苦读和绝望。但是耶稣的回答呢就打破了这种很简单的过于简单的这种推理的逻辑。耶稣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否定了这个门徒的假设，而且呢耶稣指出来这里面有神更深更高的目的。上帝是全善的，他对我们所存的动机是全善的。在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苦难从来不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 上帝本身赐给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是伊甸园，在那中是没有苦难没有死亡的。但当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受了诱惑，受到撒旦的诱惑，拒绝上帝的道路，开始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呢，他们就背离了上帝的计划，这就是罪。因为背离了上帝的设计，人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是一条通往死亡和毁灭的道路。罪的确是一切苦难和邪恶的根源。我还以我的牙齿为例，好吗？我其实从小牙就不好，我很多次的问过我爸妈为什么我的牙不好，他们也不知道。其实但他们的所描述的，他们已经尽了他们力量把最好的给我了。所以现在我知道，根据圣经，这不是因为我父母犯了什么罪，也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而是我的确是生活在这个被罪所肆虐的世界中，这个大环境中造成的一个后果。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是活在伊甸园中，就不可能存在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的问题，那我的牙齿就不可能从小就不好，那就没有后面说我要去看牙医然后被他强拔了一颗牙这种事情发生了。罪呢和苦难的联系并不总是是直接的，也不是直接对应的。例如约伯呢，他的苦难纯粹是因为撒旦要攻击他，撒旦不单攻击了约伯，撒旦还攻击了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说，他身上有一颗刺，这个刺是撒旦加给他的，那免得他呢过于自高，这是神的旨意。并非这个所有的苦难都源于我们自己的过错，坏事可以临到无辜人的身上。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一个婴孩生来的时候他会有带有残疾，也只有上帝能够在这个破碎和灾难中呢实行拯救与更新，使之成为彰显他作为的机会。但这不是说上帝有意故意要让人受苦，好呢以后呢他实行治愈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这就与圣经中所描述上帝的品格就相违背了。这其实是说上帝掌管并超越这一切，世人在得医治的时候呢亲眼看见基督的荣耀，并使旁观者能转向世界的真光。我住在 Grove 有一个李叔呢来过咱们教会，很多人在为他祷告。他在前几周呢，几周之前他下决心信耶稣，受洗归入教会了。李叔呢是80多岁，他是中国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跟他那个同时代的同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信耶稣很排斥，他们有很多问题。他本来呢是根本不准备信耶稣了，而且计划呢6、7月份就回中国大陆去。但是呢在3月份他去做体检，医生告诉他他的肾功能只有8%了，必须要透析。从此呢他每周3次要透析。他对此呢感到很无奈也很苦恼，他也不能够再回国了。但是在这个苦难中呢，他逐渐的思维开始转向上帝，最后呢他接受了耶稣，得着了永生。虽然现在他还需要继续去透析，但是他的精气神呢已经大大的恢复了，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他有这样的问题。他和他太太刘姨呢都现在认识到，在一个本来是看上去是一个坏事的这个里面呢，上帝却及此为他们成就了大事，他得着了救恩。上帝呢也在我的牙齿上呢来造就了我，虽然我的牙齿不好有问题，但目前呢我认为他们够用。在牙齿的这个问题上呢，我开始学习到了这个知足，我开始学到了原谅赦免那个牙医了，我学到了耐心，并且增加了我对将来永生的盼望。 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您遇到的这个苦难，或者您将要遇到的苦难，很可能是撒旦在攻击您，也很可能就是这个被罪所肆虐的大环境所造成的，不是您个人有什么问题。上帝并不希望这样的苦难降临在您的身上，这是撒旦想要的，但既然上帝允许了，那上帝必有更高更深的旨意在这里面，他要成就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约瑟在后来他终于认识到了，神会赐恩典给您，使您得着力量，得着信心，得着盼望。所以耶稣在看这个盲人的时候，他施行恩典，将问题是从为什么受苦变成了神在此中能做什么。耶稣在第四节接着说，趁着白日我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耶稣自己。虽然也预表门徒呢将继续他的工作，但是呢，耶稣是清楚自己在地上的时日是有限的，他带着一种紧迫的感觉在行事奉道上的事情。白日呢，就是指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因为他的同在就是光明的日子。一旦黑夜来到，就是耶稣被拒绝、被钉死，他离开世界后，这样的神迹工作就不再可能了。没有人能够完全取代耶稣的工作。虽然他在被拒绝之后，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之后，信徒们仍然会有信心的行为，有信心方面的这种奇迹，但那不再是具有他那种纯全完美的能力和权柄了。自耶稣被弃绝以来，我们的世界进入到黑暗之中。罗马书13章12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虽然活在今天活在黑夜之中，但我们不属于黑夜，我们是白日的儿女。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我们是夜中的光，可是我们不是太阳本身。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呢，他并没有呼求帮助，这一切都是处于主自己的主动，主因着他纯粹的恩典看见并主动靠近了这个瞎子。 Grove 的李叔没有呼求主的帮助，是主出于纯粹的恩典看见并靠近他。主也看见了您的苦难，即便你没有呼求他的帮助，他也出于纯粹的恩典要靠近并帮助您。耶稣的帮助的方法常常出人意料，耶稣是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做成泥饼涂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这是他较为特殊的一种医治的方式。很多学者呢提出来了很多的异议，说哦，神是用泥土造人，耶稣呢在这里用泥土呢执行了新创造的工作，那这就相当于道成了肉身，地呢代表它是真实的人的这个属性，唾沫呢就象征着它内在的神性和内在的这个能力。唾沫呢在今天的人眼中呢是不洁的，带着一种羞辱，但在古代呢也曾经被视为是有医治的功效。这里活着的之主的唾沫呢带着医治的能力。还有一种想这个解释呢，耶稣呢刻意的在改变他医治的方法，有时候他就说一句话，有时候他给你按手，他没有将这个医治的能力啊只用一种方法，避免人把这种医治能力呢公式化。 他让人知道能力唯在神。这也是为了一种可能是帮助这个瞎子的一种感觉上的辅助，比如说他听见土吐沫的声音呢、啊、感觉到了这个泥的重量啊，从而激发了信心和期待，甚至呢也可能是故意在安息日做泥呢，挑战法利赛人的认知。从人的角度看，把泥巴塞在他的瞎眼上，会使他的眼睛变得更糟糕。弟兄姐妹们，这是常见的属灵的经历，顺服主的带领，结果我们的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会变得更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耐心，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唯有神的话、神的灵来亲自的动工，人的灵眼呢才能被开启，才能看见它的真实和奇妙。耶稣吩咐瞎子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约翰福音在这里特别提到，希罗亚的意思是指的被差遣，耶稣基督就是被差遣，所以去被差遣者住那个地方呢，去得医治。那瞎子呢，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他应该听见了耶稣和门徒的对话，他从小就应该听见别人在讨论他为什么是个瞎子，对此他就已经习惯了。但是今天他突然听见耶稣说，不是他们的罪导致的，这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消息。他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或者他想也是一闪而过，他从来不敢相信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当着耶稣带有权柄十分肯定的话语，一下子就把他从罪疚和这个自卑中就给释放出来了。不仅如此，他还听说耶稣说呀，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以前呢，他相信自己的眼盲是父母或者自己的罪造成的，对此呢，他感到很羞愧，感到抬不起头。在乞讨的生活中呢，他也看不到生命中有什么意义。但是今天呢，他开始接受耶稣的真理，自己的眼瞎不是自己或自己家人的罪造成的，从此他不用再背负罪疚感了，他不用再为自己的眼睛瞎而感到惭愧了，而且他第一次开始感到到活着的意义，而且他的意义是神亲自告诉他的，是最高级的意义。人活着最高级的意义就是荣耀神。当他听见耶稣吐唾沫或泥的时候，他可能感觉有点好奇，然后当耶稣把泥巴涂在他眼睛上的时候，他可能感到有点吃惊，他感觉到有点清凉的感觉，但他没有反抗。当耶稣告诉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子里洗，他没有质疑，他没有说，哎，如果你真有能力，如果你真心想医治我，你此时就可以医治我，还让我去那里洗吗？相反，他顺服了，他顺服了那触动他心里的这个话语。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想起来，叙利亚有一个大元帅叫乃曼，那先知以利沙呢，通过仆人告诉这个乃曼元帅，你要到约旦河里去洗七次澡，你的身上大麻风就会好。乃曼当时的态度是什么？乃曼对于这个出乎意料的方法生气了，他本来以为以利沙要举手啊，给他祷告来医治他，所以乃曼呢，而且说叙利亚的河水的质量啊，水质比你约旦河好多了，有三条呢，所以他就质疑说，为什么不能让我去叙利亚的河水里去洗呢？他的骄傲差一点让他拂袖而去，幸亏他听了仆人的劝，才没有错过这次被治愈的机会。九章的这个瞎子没有那么骄傲，他听了耶稣的话就去行，他必须要怎么样啊，摸索着自己独自的摸索到池子那里，走下台阶，这本身就是信心的冒险。耶稣并没有明确承诺他说你一定会得医治，但是呢，耶稣带着呢权柄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带给了他自由和意义的信息，已经足以让他产生下面这种信心的行动。从四个福音书来看， 耶稣医治瞎子可不是医治一个，有好几个。耶稣医治瞎子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至少我们看见有四种方式。不碰这个人，直接说话，马可福音巴迪买就是这样被医治的。第二种，触摸他的眼睛，在马太福音中有两个瞎子是这样被得医治的。第三个是触摸了，说看见了吗，他说我看见好像是一些大树，然后耶稣又吐唾沫，分阶段这个人得了医治。第四个是耶稣活泥，就是九章这里涂在他眼睛上，让他用信心的行动去配合。这些人呢，这些瞎子有些主动呼求主的帮，呼求主的帮助，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帮助我们，有些没有，就像这个瞎子是主自己采取了主动。有些瞎子不需要做任何事，就坐在那里就行了，但是有一些呢需要信心的行动，有些是立即治愈，有些是分阶段治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耶稣认识您，他知道您，他知道您的苦难和您将来有可能要面对的苦难，他愿意帮助我们，他也很想帮助我们，只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留心查看神的作为，又需要谦卑像这个瞎子。许多人可能因为上帝的方法呢，显得冒犯，显得愚拙，显得不合常理而拒绝，就像是乃曼大元帅。说到方法呀，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的确在这个要注意方法，尤其是在这个很多跨文化的这个环境中传福音，要注意沟通的方法。但即使是教好的方法，有时候还是会惹人生气，这个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因为很多人不是因为方法不好，而是因为福音本身呢就会冒犯了他们的骄傲。然而正是这看似愚拙的信息和顺服，是能够看见上帝的真实慈爱和大能。有一次我去传福音，我遇见了一个菲律宾的这个天主教徒，他是在这里做医生的，他看上去非常帅，非常年轻，他正在和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女孩子在谈恋爱。开始的时候呢，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进天国，后来呢，我给他看了一些经文，他后来确认自己是在信耶稣，可以进天国，对此呢，他很开心。但是呢，他质疑上帝怎么会允许有地狱的存在呢？他也自信自己将来在他的家可以把控好基督的信仰和穆斯林的追求之间能够和睦相处。那我给他分享了一些圣经中关于地狱的描述，以及穆斯林们他们相信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在最后我们握手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生气，他拉着我，然后他开始训斥我，因为我的信息让他感到被冒犯了。他那个神态呀，让我感觉他马上就要给我一拳了。那个时候最后说完了之后，他说滚吧啊！于是呢，我就赶快滚了。当然我不是说我害怕他打我一拳，我是不想起冲突，也不希望他以后呢为曾经揍过我一拳感到后悔。我心中呢祈求神祝福他。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雅各书一章三二十五节，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回到九章七节这个地方，这个瞎子听到耶稣的话，去希罗亚池子去洗，他没有硬心，也没有当作耳边风，而是实在的去行出来。他去一洗回来就看见了，他真的是必然得福。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明确记载生来瞎眼的人得了医治。从创世纪到约翰福音，没有任何先知、祭司，没有任何使徒行过这样的事，这是弥赛亚的专属的工作， 这是证明耶稣的神迹。从属灵的角度看，他不单是肉眼复明了，他的灵眼心眼也开始复明了，他内在有了光，而且这个光啊迅速的增加，他对耶稣的认识在后来呢持续不断的深化。这个神迹啊，其实不仅仅是身体呢得到了医治，也是我们整个人类属灵光景的比喻。我们生来是瞎眼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看见真理，直到耶稣基督主动赐下来光明来启示我们，我们才能认识真理。所以这段这个记载它具有普遍的属灵上的应用。然后我们看到第八到十二节，这个医治呢完成之后就没有办法再隐藏了，最先注意到这个变化的是他的邻居们，那个从前坐着讨饭需要搀扶的人现在自由行走啊，面貌全变，有人认出是他，有人觉得像他，他自己亲口说是我。光进入人的生命会带来全面的改变，从没有方向目光呆滞到坚定前行充满生气，这也预表了重生的大能。归信基督，人的改变之大常常会让熟人都难以置信。我还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我在大学毕业七八年之后啊，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就在中间的互相讨论谁谁谁现在怎么了，谁谁谁怎么了，他们统一认为我是他们中间变化最大的。当然这个变化是朝好的方向变的，因为我工作单位的同事们跟我共事五年之后呢，他们认为我的人格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因就是上帝改变了我，而且今天上帝还在改变我，我需要被他改变。当人们询问这个如何他会得医治的时候，这个曾经的瞎子给出了一个简单又清楚的见证，有一个称为耶稣的人做了泥饼涂在我的眼睛上，对我说你去往希罗亚池子里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此时他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很初步，只是知道有一个称作耶稣的人。那在下面的这个经节里面，我们会看见这是一个起点，在下面的这个整个过程中，他的认识呢会逐渐逐渐的清晰。耶稣没有陪着这个瞎子去希罗亚池子，他没有跟着一起去，然后看他的眼睛复明了之后，在他的感恩之中呢来得这个荣耀，而是呢他暂时退后了，让这个人呢面对这个下面的环境的考验，预备他更深的来认识基督，并逐渐的与属人的这个宗教体系相分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历史中的真实的人物，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事件，它反映了是我们全人类的这个属灵的状况。苦难呢并不是总是直接的罪的报应，但是却可以成为神赐恩典的一个契机。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同在驱散黑暗，赐人属灵里面的势力。救恩呢是始于主主动的恩典，成于我们顺服的信心的行动，这样就一定会结出光明、自由与祝福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把这个话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全能，你是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下的都赐给你了。你今天吩咐我们去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感谢你亲自的到来。主啊，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看见你，帮助我们都能够认识你，都得着主你的慈爱，得着你的信实，得着你的永生。主与你有好的关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